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6月3号，公元2009年7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无端指控和恐吓江达县藏人；波兰下周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市民称号；达赖喇嘛将出席澳洲世界宗教大会；西藏各地多发自然灾害，多人死亡或失踪；科学家担忧气候变暖导致西藏铁路永久冻土融化；中共取消参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无端指控和恐吓位于昌都江达县的僧俗民众，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西摩兰塔辛引述经理科考消息向本台透露，
来见我嘛？这几个人干些吃的就学了嘛？当先生的，你家常多简单，你就没我和你一起呢。
中共军军于6月27号造部，并曾监禁当地杰切斯的白马乡政府干部。金美公波和杰仓多杰于本周21号再次代表下白马村民众，到江达县请求政府释放至今被关押的五名当地村民，但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指责和恐吓。戈西摩伦塔辛表示：中共江达县政府有关官员不仅不理会上述两名藏人代表的请求，反而无端指责当地藏人在秘密召集民兵队伍，试图与中共公安对立。当局还恐吓说，如果当地藏人立即不停止上述行径，当局将不会轻易放过，并强行赶走了两名清远藏人。据了解，至今被拘押的五名藏人分别是现年47岁的阿夏藏诺拉，现年44岁的财桑藏公博大姐，简参藏强巴，木擦藏财丹和无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波兰首都华沙将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下周来访之际颁发荣誉市民称号。据欧亚新闻在线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周三29号在波兰华沙古城皇宫从市长手中接受荣誉市民称号。华沙市长汉娜·格罗乔维兹·华尔兹女士表示，华沙非常荣幸能够接待达赖喇嘛，并向他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去年12月，达赖喇嘛访问波兰，参加波兰前团结工会领袖、前总统瓦文萨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纪念活动时，市议会就已经决定将邀请达赖喇嘛。华沙市议会于今年5月28号一致通过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的决议。华沙市议会发表声明指出，作为曾经经历历史严重考验的一个城市的议员，尊崇达赖喇嘛为他的人民和土地寻求我们自己已经享受了20年的自由和主权，这是我们的道义、权利和责任。对于华沙市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市民称号如何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施压方面，华沙市议会主席格洛彭斯卡女士向媒体表示，波兰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波兰可以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不需要中国政府来教导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达赖喇嘛在波兰获得荣誉市民称号已不是首次，去年12月达赖喇嘛获颁波兰弗罗茨瓦夫市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并受到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的接见。按照议程，下周二28号，达赖喇嘛将在波兰华沙大学以教育价值与普世责任为主题向师生及民众发表演说。与前波兰驻英国大使结婚的印度女士加延蒂表示，世界两个具有魅力的领导人是纳尔逊·曼德拉和达赖喇嘛。虽然波兰人从未有机会欢迎曼德拉的来访，但是幸运的是可以拜见和欢迎达赖喇嘛。 在过去20年来，达赖喇嘛访问过波兰3次。在波兰，对藏传佛教产生兴趣的人士也增加了许多倍。欧亚新闻在线网站报道说，达赖喇嘛在波兰所到之处都非常受到民众的欢迎。波兰人也一向将达赖喇嘛视为精神领袖进行崇拜和敬仰。据了解，结束在波兰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德国和瑞士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将于今年12月出席在澳洲墨尔本举行的世界宗教大会，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领袖一起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方面进行探讨。这将是达赖喇嘛7次访问澳洲。总部设立在美国芝加哥的世界最大的宗教组织世界宗教议会日前宣布，其第5次全球会议将于今年12月3号到9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有关方面，西藏联邦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阿迪夏·登兹聘措今年24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应主办单位世界宗教议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12月9号出席第5次世界宗教会议闭幕仪式，并将发表演说。阿迪夏·登兹聘措表示，这次世界宗教会议的主题是建立不同的世界，听取对方，治愈地球。该会议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集会，为全球宗教领袖提供一个探讨和平以及宗教间相互包容与合作的重大平台。在为期1周的会议中，共有500多个方案，包括讲座、对话、培训会、专题研讨会、表演和展览。阿迪夏·登兹聘措说，达赖喇嘛在澳洲和新西兰共计10天的访问中有望会晤新西兰总理、澳洲总理、反对党领袖和澳洲国会议员等。预计今年12月底，达赖喇嘛将应邀访问澳洲国会。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多个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多人死亡或者失踪。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昨天23号在甘孜州康丁县金里突降暴雨，造成康丁县舍连乡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截至昨天下午5点，这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53人失踪、4人受伤。康丁县委书记香罗表示，失踪人员主要是深岛211县福建共城的外来民工，还有部分当地民工、项目部管理人员以及前来探亲的家属等。报道还指出，位于西藏安朵甘南州玛曲县境内，本周以20号晚间突遭百年不遇的暴雨灾害，引发山洪，导致5人死亡。甘南州玛曲县政府办公室指出，发生山洪后，当局共转移了数百名受灾群众。据统计显示，这次在玛曲县境内发生的特大暴雨共造成5人死亡、150多人受伤、14人住院治疗，受灾人数近12000人。报道说，本月20号居住在玛曲县团结西路的张嘎林在逃生中，与14岁的大女儿焦巴吉、11岁的次女索纳拉木、年仅2周岁的孙女彭佐卓玛失散。本周21号下午，当地民众在工区和下游找到了3个被洪水冲走的遇难孩子。玛曲县政府21号初步统计，这次暴洪对市政、供水、供电、电信网络、桥梁和道路造的严重破坏，住房倒塌损坏1000多间，面积达15000多平方米，冲走牲畜100多头，直接经济损失约7200万元。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冻土发生解冻情况。虽然中国政府宣称西藏铁路多年冻土路基总体稳定，旅客列车运行时速达到100公里，创下了高原冻土铁路运行时速的世界纪录，但是科学家担忧，随着全球暖化情况日益严重，西藏高原的永久冻土层正在迅速融化当中，造成冻土区域的地面不稳定性，再加上西藏高原地震活动频繁，对西藏铁路的未来安全构成隐忧。位于美国曼哈顿的非盈利媒体机构 ProPublica 记者、书籍《青藏大铁路》作者亚伯拉罕·拉斯特嘎登本周二21号发表一篇有关西藏铁路冻土问题的评论文中指出，随着高原气候的变暖，一些科学家对40亿美元的西藏铁路线的未来安全问题产生质疑。文章说，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在2007年发布的全球经济前景报告中指出，西藏高原气温约0.3摄氏度，在过去30年来，这一冻土和冰川地带溶解速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迅速。报告说，到本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冻土层，也就是几乎全属于西藏高原一带，将减少一半。另一份联合国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西藏高原上的冰川将缩减1/3。2006年7月1号通车的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被称为是目前全球穿越永久性冻土地带最长的高原铁路。这条铁路处于多年冻土区的线路长达550公里。文章强调，由于受气候变暖影响，西藏铁路路基下腹的永久冻土将发生融化，路基将变形扭曲，对西藏铁路的路基稳定造成影响。文章批评中共工程人员并没有将西藏铁路的安全问题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也对西藏永久冻土发生解冻的问题表达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登兹诺波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导致永久冻土带遭破坏有很多因素，首先是草场退缩，因为草场与永久冻土相互间的关系较大，随着草场遭到破坏，永久冻土也将遭到破坏。中国政府现在加强实施西藏牧民搬迁政策，声称是保护草场，但是事实上，中共为牧民建立的一排排房屋却大大破坏了草场。登兹诺布表示，
如果草场得到很好的保护，虽然解冻的永久冻土因为受到全球气候影响的冲击不能完全得以恢复，但至少可以减少解冻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不能大搞建设，包括新建机场、铁路、功能和房屋等。
登兹诺布表示，永久冻土逐渐融化也会导致水资源干涸。一般冻土层在气候变暖时，冻土内的冰会溶解成为水，但是永久冻土不能溶解成为水分。环境专家发布报告说，位于西藏安多境内的黄河和长江源头的永久冻土层，因为受到气候与人为的影响，每年融化3至10厘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取消参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下面请听戈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According to the story,When Rabia Kadir was born,
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了序幕。主办单位已决定放映由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人丹尼尔录制的纪录片《爱的十种条件》，并邀请电影主角维吾尔人权斗士热比亚女士作为嘉宾参加电影节，引发中共政府的强烈不满，并取消了原定参展的相关中国影片。
Persecution of her people, the Uyghur, China's Muslim minority.
对此，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以官方口气强调，墨尔本电影节组委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为热比亚进行宣传，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严重伤害了包括维吾尔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感情。墨尔本国际电影节顾问理查德·穆里表示， 主办单位九取消中国影片的参展表示遗憾，并担忧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将会受到政治影响。他还说，主办单位绝对不会取消放映反映热比亚生平业绩的纪录片。据介绍，中国驻墨尔本大使馆曾经向国际电影节主办方施加压力，要求取消放映纪录片《爱的十种条件》，但遭到电影主办单位的拒绝后，才被迫取消了中国影片的参展。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来。